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穆乔，在这儿向您请安。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有曹牧师，麦思佳麦姊妹。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
您好，我是曹牧师。
欢迎两位来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要开始讲的是以弗所书，这是一本可以说灵性很高的书信。这个书信它主要的中心内容呢，就是说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那基督今天他是坐在天上，在第二章第六节那里就是说到一同坐在天上，而且是教会跟他一同坐在天上的。虽然今天教会仍然在地上，但是我们必须要在信息里面看见这个事实，我们就是跟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就有人说这一部以弗所书呢是属天的书信，因为我们是在天上。到底这本书它精彩的部分是怎么样的呢？我期盼我的听众朋友您能够仔细的听，我们就可以从这六章的圣经里面认识到什么是基督，什么是教会，基督和教会的关系。那么这样呢，对于我们在地上过生活，我们就有一个指标，也有一个盼望。现在我们就要对于以弗所书做一个概括的介绍，先请曹牧师给我们说一点。
那么第一点，我们像平常一样的来谈谈书信的作者，书信是谁写的。那么这个问题对于以弗所书来讲呢，是很简单的一个答案，就是保罗写的。因为在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很清楚的写到，保罗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那么跟着的第三章第一节呢，也有讲到他是保罗是作者。那么以弗所书是保罗在什么时候写的呢？很多的学者都推测呢，是在第一次他在罗马做监牢的时候写的，大约是主后的60年到62年左右。那么这本书呢，和哥罗西书、腓利门书和腓利比书呢，大约都是一起同时写成的。一般的人呢，都称为监狱书信，都是他在罗马坐监的时候写的信。那么很多人都认为呢，腓利比书呢，他们很确定是四本书的最后写成的。为什么那么想法呢？就是因为呢，腓利比书的信里面呢，暗示他已经知道快要被放出来了，所以呢，他在信中呢写了这一点。那其他的三本呢，那个次序呢，我们就不知道了。很多人都认为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呢是先写完，然后呢腓利门书呢是一个个人的书信，就写了以后呢就预备送出去。那么腓利比书呢是最后一封信，因为他听到他很可能就被放出来。
是曹牧师，刚才你说哈，我们在第一节就可以看出来以弗所书的作者就是保罗哈。可是你知道在教会历史当中也有人说以弗所书不是保罗写的，那么他们所持的理由呢，就说好像保罗在这封书信里面呢没有表露出他和以弗所人的那一份深厚的感情。因为在保罗书信当中我们可以看见有很多个人的问安，有很多跟他很深感情的人呢他都会提到，那么在以弗所书呢没有看到这一些字句。那么另外在神学上呢，好像保罗也不像他罗马书啦这一些书信哦，里面提到很多神学思想，那么就有人说不是保罗写的。那么我想这个怀疑呢倒是可以从在圣经当中提到收信人的这一个现象呢得到一些反驳哈。因为在第一节呢是讲说保罗他是写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可是在古卷当中呢没有在以弗所这四个字，那么很可能这一封书信的收信人呢不是单单的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而是给小亚细亚各省的教会，这是一封公开信。那么所以呢在以弗所书当中呢就没有很多保罗私人感情的流露。那么我想这个呢也让我们知道了，在第一节谈到收信的人也是有两个情况，可能不是单指以弗所教会收信的，可能是在小亚细亚省各地的教会。那么以弗所书呢是保罗的一封公开信，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理由。讲起来 写一封信是一个公开的信，那保罗就觉得不方便提出个别的名字出来来问
安，
很可能这封信一开头先带出去的不是在以弗所，而是在别的教会先念了，然后到最后呢，
对对对，
送到以弗所。
是，所以也证明了以弗所书我相信就是保罗写的了。
对，因为最要紧的还是看第一章里面的经文，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不管是在不在以弗所，
嗯嗯，
但是他是仍旧是写信给圣徒。
是。
那么到第三章里面又讲到他保罗写这封信，因为他是耶稣基督的囚犯，
是是
啊，很清楚的看到这一点。
嗯。
那么他后来又讲到他是使徒中最小的一个，所以我们相信这封信是保罗写的，好像是那个问题并不是很大。
是在以弗所书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哦，保罗那一份关怀的心，因为他还是提到很多福音的基本信仰，很怕信徒们呢好像离开了这个真道。那么我想也是跟以弗所当地的环境有关系，因为以弗所是一个省会，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海路要冲，可以说是当时的一个很重要的商业重地啊。当我在看以弗所它当时的地理经济社会环境的时候，我觉得跟我们现在讲的上海蛮相似的啊。
就商业和繁华来讲是有点像现在的上海。
对，当时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这个以弗所啊，他们那个城市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雅典米女神庙。这个庙呢全是用大理石建造的，非常的辉煌，在当时还被称为是世界上的七大奇观之一，跟我们的万里长城呢是并肩而立的哦。那么当时的以弗所城市里面呢，他们崇拜偶像的风气是非常的盛，造女神银龛的生意也很不错，很多人都是靠这一个庙来为生的。所以我想以弗所教会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又有很多外邦人信主，我想也难怪保罗心里头是这样子的焦急，要把纯正的福音信仰呢再给他说得很明白。
而且他所说的对象呢就不限定在以弗所，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古卷里面他是没有以弗所这几个字，表示他是公开给普遍在那个地区所有的教会的。只不过呢以弗所呢当时不但是商业兴盛，其实呢那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们也很多，所以他们得到了保罗的书信以后呢，就认为这个信是写给他们的一样了，他就把以弗所几个字呢就加进去了。而且他们由于爱主的缘故呢，他们就把这个信呢就一直保留到现在，所以现在我们所能够通行的圣经的版本呢就有了以弗所这样的字，那么就证明以弗所教会是相当蒙神所喜爱，他们的弟兄姊妹也是相当有追求的，所以现在我们念圣经呢就会有了以弗所这样的字眼出现了。
我们也知道那个保罗跟这个以弗所教会是关系很密切的，他第二次去以弗所的时候待了差不多三年的时候，
是是，
在当时的来讲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对，
所以保罗花了很多的心思在那里，也跟很多的人都很熟悉。在当时呢，罗马帝国呢是由尼禄王在控制，对于基督徒的逼迫也是很厉害，所以呢有的人认为呢保罗就避免把个人的名字都提出来，所以就有这个样子的一个原因在里面。
是，至于我们说到保罗跟以弗所他们之间的关系呢，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翻到使徒行传18章19章20章这三章圣经里面都说到保罗跟以弗所教会的一个亲密的关系，这里头你可以得到很多的资料。而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之下，就像刚才常牧师告诉我们，是尼罗王的统治，那尼罗王的统治是相当的残酷的，对基督徒的逼迫是非常的大。而在以弗所的犹太教势力也很大，而且那个时候呢也有一些的异端发生，因此在这三方面的压力之下呢，保罗就觉得以弗所是非常需要这三方面正确的教导，这样的话才能够让以弗所的教会，不单是以弗所的教会，而他附近的那些的教会通通是他写作书信的一个对象。
好，我们现在呢再回头来看以弗所书信的整个书信的内容啊，让我们 总是觉得有一个感受，就是保罗他心里面是真是充满着有感恩、有颂赞、有祷告的心啊，在他的心里面，特别是在前三章里面，实在是让我们看到这位使徒又有使命又忠心的，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那么刚刚麦姊妹跟木桥大哥都说过，在各地的教会里面的那个外邦人的基督徒越来越多了，那么对于神开始拣选犹太人做他的子民，而现在又把福音传到这个外邦人，究竟神的心意是在哪里？心中呢，有时候呢就不免的有些疑问。因此呢，保罗呢就觉得好像哎有个负担了，给他们来解释一下神给他所领受的在这一方面的启示啊，所以让他们呢对于教会呢有更清楚的认识。更要紧的是明白神对教会的心意是在哪。那么主要的呢，保罗呢特别在后面的三章里面讲到三个不同的层次，在教导信徒应该有的这种生活的见证。一方面是在个人的生活上面，一方面呢是在这个家庭的生活方面，那么最要紧的呢是在肢体的生活这方面，要我们呢行事为人就要和蒙召的恩相称。
照曹牧师刚才给我们这个小小的分析啊，我们就看到以弗所书它的内容实在是丰富，难怪就有人说这是一本属天的书啊。那马丁路德呢，他对于以弗所书呢，他有一个特别的评价，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啊，以弗所书啊是新约当中最好最高尚的一卷书，他把基督清清楚楚的指示了给我们，也把一切我们所必须而且是有效的道理啊都教训了我们，所以我们看这个书信实在是非常的丰富。那这样的书信它一定有它的特点，到底有哪些的特点呢？请麦姊妹告诉我们一下。
是，我想比较浅显易见的特点呢，就是我们刚才谈到了以弗所书呢没有保罗一贯的这个书信里面的个人问安。那么另外呢，就是很多圣经学者啊都很喜欢把这个同样是监狱书信的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呢相提并论。那么哥罗西书呢是比较偏重在用真理来驳斥异端假道，要信徒们不随从世俗的小学。那么也就是说哥罗西书采取的重点呢是强调作为元首的基督，那么以弗所书的特点呢是强调作为基督身体的教会。那么在以弗所书里面呢，保罗他书信的特点其实还是贯穿全书的啊。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一卷书的思想高超，文字丰富，是保罗书信当中呢最深奥的一卷书。在这一卷书当中呢也充满了赞美祷告的庄严气氛，可以说是很具特色的。那么另外呢还可以看出来是保罗的作品呢，我们可以在这卷书里面看见他像其他保罗的书信一样有教义和实践这两个部分。以弗所书前三章呢就是注重教义了，谈了教会在基督里的产生、地位增长和建立。后三章呢就注重实际，谈到了教会在基督里的生活增长还有建立的落实。那么从这卷书里面的注重教义和注重实际的关系呢，我们也可以看见一个是神为我们已经成就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要在我们里面活出来的。那么一个是蒙恩典，一个是做见证，我们要把神的恩典见证出来。那么也就是刚才曹牧师提到的三个层次哦，个人的生活、教会的生活还有家庭的生活，那么要在这三个层次的生活当中呢都能够见证主，那么教会的增长和建立才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所以您说的很对，保罗所写的这个以弗所的书信就是很容易的一分二。
对
啊，你刚刚说的前一段是说什么，后一段说什么，前一段说什么，后一段说什么，
总是教义和
实践。
对，
这样说，前三章是讲到教义，后三章是讲到实际的事情。那么回过来讲到这本书的主题，就是讲到教会，说出了神在这个时代当中，也就是在恩典的时代当中的心意是建造基督的身体，这是指到在荣耀中的教会。从这本书呢可以知道呢，第一点 教会呢在神荣耀的计划中的地位。第二点呢，我们也看到教会在地上应当做基督的见证的道路到底是怎么样子实实际际的要做出来，要生活出来。我们看到教会是神的器皿，充满并彰显他的智慧、生命和全能。在第一章第23节里面告诉我们，教会就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假如您看和合本的翻译的话，原来是那么讲法，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么这个两个充满，第一个充满呢是一个动词，解释神是那充满万有者，跟着的这充满呢是名词，是他的丰满。所以呢，我们就解释了一下这个第一章第23节原来的这个意思。那么讲到教会呢，这个器皿呢所装的呢就是神他自己的丰满，或者就可以说是神他自己。那么教会所装的这个丰满呢，是个人圣徒呢不能够领落到的，一定要众圣徒建造在一起，配搭在一起，才能够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那这个观念呢是在第二章第22节呢保罗呢引进的。所以呢，我们要念的这个以弗所书啊，他强调呢是唯有教会而并不是个人才是彰显他丰满的器皿。
所以我们综合刚才麦姊妹和曹牧师他们所说的，我们就可以说以弗所书是教会完整的一个历史，它包括教会在神完满旨意里的地位，也包括在神恩典里的工作，在基督里被赎回，一直到最后教会完成了神最初所有的计划。我想说到这儿呢，听众朋友一定对以弗所书呢有一个概括的认识了。接着呢，我们为了要使听众朋友能够更清楚的记住这六章的事实呢，我们经常是要用分段方法，也就是每一段给你一个标题，然后你能够记住的话，那整个以弗所书六章呢这就成为你自己的书卷了。所以现在呢，我就要请曹牧师来给我们做一个分析，怎么样把这六章分成多少段帮助我们去记忆。
我们呢可以把这本书呢分成十段。第一段呢是很短的一段，那就是呢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是引言，内容呢就是保罗的问安。那么跟着呢就讲到前三章里面的四段，第二段是在基督里的福气，内容呢是保罗的颂赞，讲到得到神儿女的地位，是在第一章的第三节到十四节，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十四节。第三段呢是在基督里的尊荣，这里面讲到保罗的祷告，讲到教会在神面前的地位，这是在第一章第十五节到第二十三节，第一章第十五节到二十三节。跟着第四段呢就是在基督里的蒙恩，是讲到教会的产生和建造，保罗说到了从前和现在的地位，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二节，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十二节。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五段啊，第五段里面的内容是讲到基督里的奥秘，这是这本书里面的最重要的一段，讲到保罗所得到的启示，这是在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这前面的五段呢就是前三章的分段，那后三章的分段呢我们也分成五段，那就是从第六段开始了。第六段讲到肢体的生活，是从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六节，第四章第一节到十六节。跟着第七段是个人的生活，要活出起旧更新的样式，这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十七节到第五章的第二十一节，第四章的十七节到第五章的二十一节。那么第八段呢讲到了家庭的生活了，活出了爱和顺服的关系在家庭里面，这是在第五章的二十二节到第六章的第九节。最后我们看第九段， 第九段是战场的生活，怎么样活出得胜有余的经历，这个是在第六章第十节到第二十节，第六章第十节到二十节。最后第十段里面一个很短的总结是第六章的二十一到二十四节，也是保罗书信的结束。
听了曹牧师的分段，我觉得非常的清楚，让我们读的人哦，不只是在圣经知识上很有得着，我想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对于我们自己哦，跟基督的关系，跟教会的关系，有更成熟的认识哦。曹牧师的分段前五段呢，就我们谈到的是保罗讲的教义哦。那么在教义当中呢，我们就知道自己的地位了。那么后五段呢，讲到的是实际，那么也就讲到我们真正生活的样式。那么有了这些生活的样式呢，我们才能够让教会充满神自己的荣耀哦。所以哦，我实在很希望哦，我们的听众跟我们一起查考以弗所书哦，查考完了之后呢，我们都可以过一个合神心意与所蒙的恩相称的生活。
好，那么刚才啊，曹牧师实在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把六章的圣经呢分成了十段。那么我相信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心的话，已经用笔啊和纸啊都把它记了下来。谢谢曹牧师在这儿给我们这样的费心。另外呢，我们每一个人读圣经的时候都有不同的角度，所以对于圣经的记忆方面呢，用分段来帮忙呢，那个分段的方式呢就有很多种。那我个人呢是喜欢用更简单的方法，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强调的，曹牧师啊还有麦姊妹啊都说这个以弗所书啊可以分两大段，那就是第一段说到教义，第二段呢就说到我们怎么样实践，好像这两段就够了。那在这两段里头，在我们的叙述上呢，我们就分成三个方面来说。第一方面呢，是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章的最后一节。那这三章圣经呢，由于是教育性的，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耶稣基督他完成了救赎，他自己就坐在高天之上，而我们这些在地上的儿女呢，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来支取所有这些的丰富。所以呢，我们可以给他四个字帮助我们记，就是说坐享其成。我们这些神儿女啊，不需要花什么力气，不需要自己再出什么代价，只要我们因着相信，我们就可以得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个是保罗在教义里头已经给我们说得很清楚的了。那第二方面呢，就是说到行为。那么什么样的行为呢？我们在地上行事为人呢，要与蒙召的恩呢相称。这个就是第四章第一节开始到第六章的第十节，那么这里都是说到基督徒或者说神的儿女应该有的行为，无论是个人的，无论是在家庭方面的。最后一方面呢，就是第六章第十一节到最后一节。为什么我要特别把它挑出来呢？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不同于一般的生活，乃是一个征战的生活，是我们面对仇敌，面对撒旦，因为我们目前在地上所受的这方面的搅扰是相当的大，因此呢，我在分段上呢也就把它另外做出一段来。这一段特别是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来抵挡魔鬼呢？那个秘诀就在于啊，要站立得稳。那么这个就是六章第十一节所说的。这是我所分的第三段。那么我们再回去看第一段呢，是重点在二章第六节，说到我们是跟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是可以支取一切属灵的丰富。第二段呢，就是说到第四章的第一节，是保罗勉励我们蒙恩的人要把我们行为跟所蒙的恩典呢能够活得相称。
我想听众朋友听到了牧桥的分段跟曹牧师的分段哦，都非常的好。那么我希望我们在查考以弗所书的时候呢，听众朋友的手边都能有这个分段跟我们一起来查考以弗所书。我想不论是跟我们一起查考还是您自己在家里面查考圣经，这两个分段对您都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呢，就是保罗很注重教义的一方面，这个信仰的一方面，但是同样的他也很注重这个实际的生活的见证，把我们相信的，把我们所领受的恩典 能够活出来，能够见证出来，这是以弗所书的这个重要的地方。整本书让我们看到这个神在教会里面的心意，就是要看到弟兄姊妹能够活出他给我们的恩典。
是，尤其听了曹牧师您的分段，让我想到前面三章呢，保罗特别强调我们的地位。我想在我们查考过前三章的以弗所书之后呢，就晓得我们的位分到底是什么。我想知道清楚自己的位分呢，那么后三章提到的生活上的见证，我想我们都愿意去活出我们位分应该有的样式。
好，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只能停到这儿。不过呢，我是希望听众朋友您能够继续收听，从下一次开始我们就要一章一节的来把以弗所书仔细的分析给听众朋友听。好，我们就听到这里。我是木桥，跟你说再见。
我是麦思佳。
我是曹牧师，跟你说再见了。